咱们书接上回，耶律德仁那是朝中高官啊，又是当今太师的心腹党羽。您说这么样的一位人，他怎么会讨得这份差事？他千里迢迢由打京城出发，赶赴宜州呢？这里边啊，弯弯绕可多了。前文书中咱们提到过，耶律以心其人。本来呀，他因救驾有功，被皇帝赐为匡师义圣节忠平乱功臣，加封太师，掌管北枢密院，是权势通天，炙手可热。可是这人呢，心术不正，蓄谋不轨，在先后勾杀皇后萧观音、太子耶律俊和太子妃后，又想害死太子俊的儿子皇孙耶律延禧。这年正月，按照族历呀，这道宗皇帝要去黑山行宫行猎去，耶律以心便趁机进言说，请万岁呀，你留下皇孙耶律延禧留守宫业，恭亲政事。其实这是他的阴谋啊，他打算来个故技重施，趁着道宗皇帝等人不在皇宫的时候，对皇孙耶律延禧下毒手。这道宗皇帝啊，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要不怎么说这偏听偏信害死人，他不害自身也害子孙呢。幸好同时点检萧大人劝说道宗，如果留下皇孙，这皇孙呐，年幼，左右无人，他愿意留守京中，誓死保护皇孙，以防不测。道宗皇帝听完之后啊，自个儿搁心里琢磨了一下，最后听从了萧大人的劝谏，将这皇孙耶律延禧一同带走了。一路之上，随行的官员里边啊，有个叫张格之的，这人官居南枢密院枢密副使之职，乃是宋王耶律仁先的得意门生，为人机智隐忍。耶律仁先咱们前几回书当中啊交代过，是一位忠心耿耿之臣，因救驾有功，被道宗皇帝啊封为安邦尉摄禁中平乱同德功臣，授北面枢密使加尚书，进封宋王。后来呀，又加封愉悦这个尊称。这愉悦呀，是契丹王朝，也就是大辽朝对有卓越功勋者授予的最高荣誉。契丹之愉悦，如秦汉之三公啊，虽无全职，但是这地位身份在百官之上，为辽代的尊官。因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遥辇氏愉悦受禅，故而此官不轻易受人。中辽之士得到愉悦这么个尊称的只有三位，一位是耶律和鲁，第二个耶律乌质，最后这位便是咱们方才提到的耶律仁先了。奉赐了愉悦之后，这又进封耶律仁先为辽王。眼看着耶律仁先要盖过自己封头了，您说那耶律以心他能甘心吗？加上耶律仁先呢太过耿直，不会那种什么阿谀奉承谄媚之态，那个不会。耶律以心呢又是存心挑拨离间，道宗皇帝对耶律仁先从信任敬重开始慢慢疏离。耶律以心呢又联合朋党狼狈为奸，在道宗皇帝面前屡禁谗言，耶律仁先备受排挤，被调出京师，出任南京留守，改封为晋王。到了咸雍五年正月，耶律仁先任西北路招讨使，率领禁军 征祖、普塔里云、图莫里图瓦等人的叛乱，死于任上，葬于格鲁姆山下。张葛之虽然是个汉人，但是以其刚直不阿的性格，深得耶律仁先的赏识啊，收为弟子啊，对师徒二人的感情啊，那比亲父子、亲爷俩还深。耶律仁先死后，张葛之为师父结庐守丧，带了三年的孝。他明白师父死的窝囊，本来大有作为的这么一个人，偏偏被朝中奸佞耶律乙辛给陷害了。他对朝中的情况呢，也是了然于胸啊。虽然身为汉臣，说话他不占什么分量，但是呢，这张葛之还是有报国之志，他小心谨慎的在这官场上应对着，为的就是找到确实可信的证据，可以将那耶律乙辛这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绳之以法。这次随着道宗打猎，张葛之看到随行的护从官署的大部分呢，都是跟随在耶律乙辛的屁股后边，就故意笑呵呵的跟道宗皇帝说呀：“万岁，国有贤臣，乃是社稷之福啊！您看太师爷深得百官敬仰，文武臣工皆愿随师左右。”这句话呀，你表面上听挺好的啊，赞扬耶律乙辛是位德才兼备的贤臣，可是听在道宗耳朵里，结合着现场的情形，他寻思寻思，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味儿。你看当时这文武百官一大半都颠颠的跟在耶律乙辛身后，这太师场面比自己这个一国之主还要大，哎，到底咱们谁才是大辽王朝的皇帝？哎，您看龙椅这椅子，它跟别的椅子它不一样，只要坐上这把椅子，不管这脑袋瓜多聪明，都容易被蒙蔽，都容易走极端。关键就是权力这两个字给闹腾的，只要是威胁到他的皇权地位了，就算是父子血亲也是照杀不误。道宗皇帝以前是特别信任耶律乙辛的，但是眼瞅现在这场面，这心里边啊就不高兴了，感觉耶律乙辛要压过自己啊，所以将耶律乙辛调出北枢密院，改知南院大王。辽朝实行两套政府体制啊，即南院北院，两院官员设置啊，这大概相同，最高长官呢称南院大王和北院大王，就相当于宰相啊。这个咱们在以往的影视小说里边也有了解，例如那个金庸老先生写的萧峰，这北院的权力呀，当时可比南院大，他是掌管契丹民族事务的，那南院呢掌管的是南方幽云地区汉族事务的，正所谓北衙不理民。北枢密院，北枢密院那长的是军政，统领契丹兵马。南枢密院呢，他只管这士人的调迁啊，相当于吏部，也就是说呀，将耶律乙辛变成了汉官了。官位虽则不小，但这手里边没兵权了。本来因为密杀皇孙，这阴谋没得逞，耶律乙辛呢已经是耿耿于怀了， 再加上道宗现将他调为汉官，他这人呢，老谋深算，最善于玩弄权术，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那鼻子比狗鼻子都灵。从这件事上闻到对自己不利的气息，感觉这道宗皇帝对自己啊有想法了，这事儿要麻烦。
老家伙坐不住了，
先劝说皇帝，今年七佛盛会不要派内臣了，咱们就派朝中大臣，这样啊才能够显示出道宗皇帝您对佛菩萨啊对先祖的恭敬之心了。三言两语就把这道宗皇帝给说动了。然后呢，耶律羽信又唆使手下朋党联名保举，保举谁呢？保举耶律德仁为本次宜州祈福的钦差大臣。这一道圣旨颁章下来，耶律德仁就成了钦差大臣了，带着极其特殊和隐秘的任务赶到了宜州。咱们再说这位走马上任的钦差大臣耶律德仁进了贤熙寺之后啊，宜州节度使叫萧云潘，他以及其他的地方官左右陪同着，精卫方丈精绝住持赶忙迎将上去。耶律德仁这脸啊始终阴沉沉的，拉了个脸啊，寡言少语。进了大雄宝殿之后，拿那眼角余光就开始四下扫嘛，然后将目光就落在释迦牟尼的身上，眼中掠出一丝的冷笑来。在旁陪同的亲贵方丈瞧见之后，这心里开始打鼓，暗道不妙，看来这位钦差大臣呢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只怕其中另有玄机。果不其然，这钦差耶律德仁并未急着拜谒佛祖，而是拉了个脸儿，扭头跟钦会说，
钦会方丈，阿弥陀佛，不知钦差大人有何吩咐？当今圣上英明睿智，智狂社稷，心系苍生，故而每年都在贤熙寺举行七佛盛会，以示虔心祈福敬佛之心。圣上特命百名支将绣工，织成佛光普照大辽山河锦绣胚，为佛祖披红药彩，祈求佛旨保护我大辽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说罢一拍手，当即便有随从恭恭敬敬地拖着一个红木漆盘，这台子里边整齐叠着一件大红的绣胚，上面掐金边走金线，坠珍珠镶玛瑙，光彩照人。这件佛光普照大辽山河锦绣胚，请钦会方丈为佛祖披上。
一言既出，钦会方丈敬觉主持这脸儿当时就白了，呆然不动。道宗皇帝要为佛祖披红，那么现在释迦牟尼身上的这个红绫子呀就得先卸下去。可是他们心里边明白呀，现在披在佛祖身上的红绫那是为了掩饰佛像身上被挖的窟窿，这要是一揭将下来，这浑身是口他们也说不清了。耶律德仁眼见二人呆然不动， 当即不由闷声喝道：“
请回方丈，现在及时一刀，敬上绣胚，本官好拜谒佛祖。”
到了现在，就是大额金仙来了，那也没有对策了。清慧方丈也曾游历江湖多年，知道自个儿今儿是遭了道了，闹入别人事先挖好的陷阱了，不然这事情哪有这么凑巧呢？那盗贼啊，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赶在七佛盛会头天晚上作案，而且这钦差也和往年不同，除了按惯例的香油布施素果贡品之外，还带了一件绣胚来。
常言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清慧方丈把心一横，一纵身撑跃上佛台，一把就将那红绫子给扯下来了，哗啦红云飘落，立时间就听下面一片吸气之声，下边这些人一个个的无不是瞪大的眼睛紧盯着那释迦牟尼佛祖佛像右肩下那大黑窟窿。
这是怎么回事？
钦差耶律德仁都不敢相信自己那俩眼睛了，惊的啊噔噔噔噔噔，亲自奔至近前仔细查看，邦记不由怒道：“
来人呐，封锁现场，秦西寺上下所有人等一个也不许给我放出去！”
一声令下，哗啦啦啦啦，这些随行祭拜的大小官军呢，立时动作开来。负责观寺门的观寺门，负责驱散门外香客的驱散门外香客，又将这和寺僧众全都赶到大雄宝殿前面来，又责令专人勘察现场。四下勘察之后，这钦差呀又从随行侍卫中间选了几个身手敏捷的出来，命他们腰别火把，先焚香叩头念叨几番，而后纵身跃上大殿内横梁，系下绳索，几个人顺绳索下落到黑洞近前，拿着火折子点燃火把向内中探看。几个人观察半晌，这才下来回禀钦差，口称：“启禀钦差大人，佛祖胸前这洞口宽约五尺，深约三尺，内中是空无一物，佛心宝藏已然失气。”不知这钦差耶律德仁他该如何行事，如何处理？贤西寺内大小僧众命该如何？咱们呢，下回再说。